老英雄周仲英大刀被夺到那个房驮上之后，他要空手夺鞭，这手啊把杨成协那个鞭已经抓住了。杨成协挨了一拳头，心里边要吐血没吐出来，这个鞭他想再接着抓可就有点要抓不住，这鞭要被人家给夺过去。可是此时这驼子张进摆狼牙棒照着老英雄的头上斜着就砸过来了，眼瞅着这狼牙棒就砸到老爷子的头顶了，周仲英啊此时此刻只好放弃夺鞭。你要夺鞭，你夺鞭你脑袋就瘪了，所以这位老英雄当时一松手，这鞭没夺过来，他往旁边一撤身躲开了他的狼牙棒。可是此时刻老头手里没兵器呀，这怎么办？别看没有兵器，这老爷子是一不慌二不忙，一转身就把这个桌子周翻了一个，咣，桌子周翻了，桌子上面有蜡烛，这蜡烛掉地下也就灭了，他用这个桌子来抵挡他们。孟建雄在旁边一看，他跳在了一边，拿出了弹弓，他知道啊现在他们师徒已经是处于劣势，他就用弹弓来做一下拦挡，啪啪啪啪啪，这连珠弹就像张蒋这两个人身上就一阵的乱打，他为的是给他师父抵挡一阵，给解解围。可是就在他打这个连珠弹的时候，他看他师父一劲周桌子，周这个桌子，周那个桌子，桌子这么一倒，桌子上的蜡烛掉地下也就灭了。孟建雄突然灵机一动，心想，不是打吗？现在是晚上啊，借着灯光打，我把这个蜡烛都给你打灭了，我看你们还怎么打。他这个弹弓那是很准的，用这个弹丸照着所有的蜡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满大厅的蜡烛全打灭了，大厅里边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这一下子所有要打的全部打了，为什么呀？还打什么呀？什么都看不着了啊！这黑暗之中拿着兵器要是一打，这可就容易伤着人。红花会的人想的是，这个时候要一打就容易一下子就砸着自个儿人脑袋上，或者一刀捅到自个儿人的身上。大厅里边霎时突然寂静，虽然寂静仍然是杀机四伏，谁也不记得谁在哪儿站着了，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坐着了，谁也不知道谁那个兵器在什么位置了。好嘛，整个这大厅里边就演出三岔口了。就在这一片静寂之中，忽然就听见那大厅外边脚步声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厅门打开，众人当时眼睛一亮，就看有一个人手举着一个火把进来了。这个人书生打扮，另一个手拿着一只金笛，他一进门便向旁边一站，火把高举，在火光映照之中又进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是独臂道人，背负长剑，另一个人青袍缓带，长眉玉面，服饰俨然是一个贵家公子，身后边跟着一个十来多岁的小孩，手里边捧着一个包裹。这四个人正是金笛秀才于于同、追魂夺命剑吴陈道人，以及新任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。那个少年呢，就是陈家洛的书童，叫新燕。于于同手里边拿着两张名帖，走到周中英的面前搭了一躬，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，二当家的吴陈道人，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。他把这个名帖往前一递， 孟建雄过去把这名帖接过来了，接过来之后递给了师傅。周仲英一看名帖上写的非常的客气，陈家洛与吴陈道都自称晚辈。周仲英心想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们手下人先到我的庄上大闹了一通，打了一个翻天覆地，差点出了人命，最后你这当头的来了，还拿着名帖行拜谒之礼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这不是打一巴掌给一天枣吗？可是这位老英雄毕竟是一个老江湖，心想今天的这个事情真有点蹊跷，你对我动兵我就以兵还之，你对我动礼我就以礼还之，刚才别看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，谁也没算把谁制服。所以老头当时一报外，
哦，贵客降临敝庄，未曾远迎，失礼了，失礼了，请坐，请坐。
老头心想，未曾远迎，我没工夫远迎，刚才打架还打不过来呢。你既然给我来的是场面话，我也用场面话回应。这个时候大厅上你一看，说请坐，往哪儿坐？桌子也倒了，椅子也歪了，哎呦，一片狼藉。周中英马上吩咐，
来人呐，
宋善鹏率领了几名庄丁过来了，把桌子椅子都摆好了。桌子椅子摆好了，重新又点上了蜡烛，分宾主坐下。
西首的宾妹呢，是陈家洛、居先，
依次是吴陈道人、徐天红、杨成协、魏春华、张晋、骆冰、石双英、蒋四根、于于同。那个新燕就站在了陈家洛的背后，东首的主位是周中英，坐在了第一位，依次是孟建雄、安建刚，还有他女儿周琦。这个时候于于同偷眼瞧了瞧骆冰，一看此时的骆冰玉容惨淡，不由得又有一种怜惜之心，但是心里边呢又有一点惭愧，不知道他是否能把自己胡作非为那个事儿告诉那位石双英。他又瞧了瞧那位鬼见愁十二郎，一看那个十二郎脸上阴沉沉的，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。于于同这个人呐，自从上次跟骆冰两个人分手之后，他自己埋怨了半天自己，往这树上撞了半天，最后他还是没死。这两天呢，总是在这十几里方圆之间，他绕来绕去。他想啊，这骆冰腿上有伤啊，要是再碰上关家的人，那他就抵挡不了了。他只想悄悄地跟在这个骆冰的身后，暗中保护，但是他不知道骆冰跑哪去了，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哎呀，没有发现踪迹怎么样呢？他就在这逛荡，逛荡来逛荡去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却碰上了陈家洛这伙人了。所以今天他是带着头领着他们到这儿来的。双方这一落座之后，那万庆兰一看双方在这叙礼了，哎呦，万庆兰心想这事要坏呀。他们一稳定下来，把这个事要叙谈清楚了，我的身份就暴露了。这小子知道事情要糟，他慢慢的往门边的那么蹭，他想蹭到门边那儿啊，自个儿溜出去逃之夭夭。他正往门边那蹭的时候，这徐天红也就这五诸葛一纵身把他挡住了。哎，哪去啊？我要出去。徐天红知道这个小子说那文太来死了，这个消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，刚才他当着大众讲的，这话没说清啊。你走，你往哪儿走啊？回去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回去。 他往回走，他不能往这个周家这边坐，但是不能往这儿坐，他自个儿想，我也得强往这边坐，我算是跟他一伙的。回到这儿，他一屁股挨着周琦的下手就坐那儿了，刚往那一坐，周琦说了一声：“滚，你坐我这干嘛？”哎哎，好好好，他把这椅子一拉，坐得远了点。周中英和陈家洛替双方都引荐了，各自都报了个人的姓名。周中英一听啊，哎呦，这对方全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，怪不得手下如此了得。看那个总舵主陈家洛，倒像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。周中英心想，就这个人统领着这批江湖豪杰啊，而且瞧着这众人对他还非常的恭敬，哎呦，这里边可是有点奇怪，心里边觉得这是个不解之谜。陈家洛呢，一看周中英脸上露出来诧异之色，不住的看着他。陈家洛强压着满怀的怒气，冷然地说：“老英雄，必会四当家的奔雷手文泰来遇到了官府中的爪牙，受到了围攻，身受重伤，避难保庄啊。承蒙老前辈念在武林上的情面，仗义援助，必会众位兄弟全都感激不尽呐、啊。兄弟这里当面谢谢您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站起来，冲着老爷子深深的一揖。周中英连忙的还礼。还礼是还礼，但是周中英有些尴尬，心想：哎呦，这几句话说的倒是场面话。但是周中英想啊，他说感谢我给他隐藏帮助了文泰来，可是实际上文泰来被官府中已经抓走了，他故意的这么说，这个话可是有点是挤兑我。周中英在旁边忙忙还了个礼，可这个时候那个驼子张进把话接过来了：“总舵主，你不知道，这个老家伙把咱们四哥给害了。”魏春华坐在他身边拉了他一把，那个意思，这个时候总舵主说话呢，你别跟着瞎搅和。陈家洛呢，就像没听见他说一样，仍然是客客气气的对周中英就说了：“众位兄弟严夜造访宝庄，礼貌不周，还请周老前辈您多多海涵。因为呢，听说文四哥有难，大家那是如见公心，未免的有些鲁莽啊，不知道文四哥伤势如何呀？”周老英雄，我听说您已经给请医生给他诊治了，那就请您引我们跟他见见吧。说着话站起身来了，红花会的这些个人都跟着站起来了。周中英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周中英心想，听这个意思，他不知道文泰来被捉走了，可他是红花会的首领啊，他今天到这儿来还要见见这个文泰来。周中英真不知道怎么如何回答。骆冰在旁边就说了：“四哥给他们害死了，总舵主，咱们杀了这个老匹夫给四哥抵命。”陈家洛一听这句话当时大惊，脸上变了颜色了。张进、杨成协、魏春华等人各挺兵器，一辆兵器马上就逼上来了。孟建雄在这边也挺身而出，孟建雄就说了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师父啊，不便跟你们细讲，跟你们讲吧，文泰来文也到我们庄上来了，他事情是有的。”徐天红在旁边就说了：“那么就请孟爷引我们跟他见见吧。”孟建雄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 文爷、文奶奶和这位于爷来到我们庄上的时候，我们老庄主不在家，是我们的兄弟派人到赵家堡请医，这是文奶奶和于爷你们都亲眼看过的。后来官府中的人来了，我们惭愧得很，我们没能够好好的保护，没有把文爷保护住，所以使文爷被官府给捕了去了。陈当家的，你怪我们招待不周，未尽护友之责，我们认了，但是你们要说我们跟官府沟通一气，这我们不承认。话刚说到这儿，这骆宾站起来了，走上一步，用手指着，姓孟的，你在这还充好汉呢？我问你，你叫我们躲在地窖里，这么隐秘的所在，要不是你们得到了官府中的通融，跟官府沟通一气，把这个事说出来，他们怎么能知道？孟建雄当时心想，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我说是我们小少爷给告诉的，但是老爷子曾经嘱咐过他，小少爷告诉这个事不要对任何人讲，因为这小少爷是被老爷子一铁胆无意中误伤给砸死的，这是老爷子心中的一块创伤，同时说出去让别人会妄加议论，所以告诉他的弟子跟谁也别讲。孟建雄这个时候话到嘴边了，想说了，说这是一个小孩子透露的消息，但是这个话又怕说出来惹师父不高兴。孟建雄当时这一语塞，旁边吴臣道就向周中英说了，哎，出事的时候老庄主或许是真不在家，可是冤有头债有主，您是这个铁胆庄的庄主，这个事出在您的铁胆庄，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冲着老庄主说了，那请您拿句话出来。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坐着的这个万庆兰突然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知道是他儿子说的，他能认账吗？啊，他这句话点出来了。这个时候陈家洛走上一步，周老前辈，这话可是真的吗？周中英怎么能够当着面说谎呢？老头这个时候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，又是非常悲痛的心情，他慢慢的点了点头，这意思就默认了。红花会的这些人一听，当时哇的一声又都吵着起来了，有的对周中英是怒目横眉，有的瞧着陈家洛等着他下命令。陈家洛侧目瞧了瞧这万庆兰，陈家洛冷冷的对万庆兰就说了，这位是谁呀？还没有请教您的大名呢。他这么一问呢，骆宾在旁边抢着就说了，他是官府中的，来捉四哥的人里边就有他在内。这个时候陈家洛一言不发，漫步走到了万庆兰的面前，他走得很稳的。万庆兰呢，以为陈家洛到面前要跟他说话呢，可是他到他跟前突然一伸手，这一伸手就把手里面那点钢穿给他夺过去了，邦啷就扔到地下了，把他双手反背并拢，左手一把手捉住他的两只手。万景兰哎呦了一声，想挣扎，挣扎不脱。陈家洛这一下出手快得出奇，众人都没看清楚他使的是什么手法，万庆兰那个武功也不是泛泛的，可是刚才大家已经见过他了，但是被他随手拿住，竟自己俩手被人家一只手抓住都动弹不得，这一来大家伙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啊。铁胆庄的众人 也为之动容，红花会的群雄也暗暗称奇。他们只尊陈家洛是个总舵主，尊他的号令，他的武功如何，有很多人不知道底细。陈家洛抓住他之后说了，你们把文四爷捉到哪儿去了啊？这万庆来闭口不说，
哼，反正是被我们捉住了。
陈家洛两个手指头合在一起，在他肋骨下的中府穴使劲一点，棒，
说，你说不说？这一点穴呀，这万庆兰被点的特别难受。我也恨，我告诉你，你作践人，你不是好汉，你有种，你把我杀了。
这一句话没喊完，头上边那黄豆大的汗珠子已经往外直冒了。陈家洛接着又在他的金锁穴上又一点，啪，
又一个穴道。万景兰这下子可有点熬不住了，哎哎哎，我说，
陈家洛伸手指头又在他的气余穴上邦邦又点了两下。这万庆兰缓过了一口气儿，
哎，我说
要把他接到京里去呀。
骆冰一听到这里忙问，你要把他接到京里去？照这么说他没死？
万青兰说，当然没死，
没死。
那你怎么刚才说他死了？
我那是说的谎话呀，他是个要犯呐，谁敢把他弄死啊？我们必须把他活着押到了京城啊。
这句话一出口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包括红花会的人，还有铁胆庄上的人，也包括骆冰本人。此时可陈家洛松开了手，对他那书童心念就说了，
过来把这个小子绑起来。